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一些问答吧。第一个问题说，三十五佛忏悔文和百字铭哪个更殊胜？汽车里能挂带有佛像的挂件吗？三十五佛忏悔文，它也是三十五佛，每尊佛它都是发愿的，如果谁印证它的名号就可以清净它的罪业。百字铭呢是金刚萨埵，他就专门发愿清净罪业的，所以两个呢都是很重要。哪个更殊胜呢？有的时候也不太好说。反正就是说是以上师为主的很多这些就说是这个上师们呢，还有这些大德们呢，反正都修三十五佛忏悔文，每天也念百字铭呢，每天也念，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要做一个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三十五佛忏悔文主要是大乘显宗的修行者。因为大乘显宗没有金刚没有百字铭，没有金刚萨埵，是这样的。百字铭呢主要是密乘的行者修的。那么如果从那密乘和大乘显宗的法要，和他从这个就是因为百字铭它是属于密法的一个部分嘛。如果从他那个侧面来讲的话，应该说百字铭它就从那个某个侧面来讲可能要更殊胜一点。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分析的。但是呢，就只要我们有菩提心啊，有忏悔的心啊，都可以。就是说因为就上次也说嘛，他经常不断的就是三十五佛忏悔每天都要念的，从那个侧面来讲的话很重要很殊胜。百字铭呢当然就是说在我们在讲这个前行的时候，百字铭修法的时候呢经常提到百字铭，功德特别大，所以从某个侧面来讲应该是百字铭超胜一些吧，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像这样因为有其他讲法，那显宗和密宗的法当中一般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一般来说密宗的法还更加要了义一些，要就近一些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这样判定。汽车里面能不能挂佛像的挂件，这个可以像在那因为上市以前也专门的做了一些汽车里面摆放的这些自在祈祷的旗子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加持品，让这些有车的这些道友挂在车里面做加持的也有很多，所以应该是可以的。第二个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破营界的居士给我邮来了佛教碟片，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的话就还是可以看这个方面的话，虽然他自己破了戒律，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在学院也是一样的，这些如果是那些就说是这个破了戒律的人的那些佛像法本呢，那些没什么影响基本上那些没什么影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这个他破了戒律的居士寄来的碟片这个还是可以看，也可以结缘都可以，这影响不大。第三个问题说何为同行等流果？无间地狱和金刚地狱一样吗？为什么？同行等流呢就是说这个等流果呢就是这个果和它的因呢是相平等而流现的，是这样的。流就是流现的意思，同呢就是同等的意思，那么果和因之间有一种相似相同的一种部分。同行等流果呢就是说以前比如说以前呢喜欢杀生，如果以前喜欢杀生呢，今生当中这个习气还是喜欢杀生，如果以前呢他前一世上一世如果喜欢佛法的话，他其实这一世当中呢还喜欢佛法，这个叫做同行等流，相同而行，同他的因而行，这个叫同行等流果的意思。那么无间地狱金刚地狱是一样吗？有些地方讲是一样的，有些地方说金刚地狱就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就是金刚地狱，是这样。有些地方说呢，在有些地方讲的金刚地狱还在无间地狱下面还要更可怕的一种这个痛苦的自信，是这样的。它单单是破誓言的人才转生的，没有破誓言没有金币城的人转不了金刚地狱，是这样的。那金刚地狱嘛就是金刚城的人破了这样一种这个破了誓言，所以说转生金刚地狱，这个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就是一样的，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是两个地，金刚地狱还在无间地狱下面，它痛苦还要更严重一些，时间也更长，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请问受八关斋戒时，心里发愿每月一次手持，是按阳历还是农历？是心里发愿是阳历月来计算也可以吗？八关斋戒的次日是否要在日出后才能用餐？那么这个阳历还是农历呢，这个都没有什么反正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要算那种，如果是这个日子可以自己定可以自己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某一天阳历也可以，农历也可以，都可以，藏历也可以 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在那种佛经当中讲呢，有八斋日之说。八斋日的话，就是说这八天当中设斋戒的功德很大。那么这个八斋日，它就没办法通过阳历来算啊，八斋日就只有通过农历来算，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要在这个八斋日去受持这样的斋戒的话，还是选农历好。啊，如果就是说没有什么不考虑这些呢，那阳历也可以。那么新历发愿啊，发愿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按照阳历月来计算是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定了之后就定了啊，以后呢就是按照这个去做。八卦斋戒的次日是否要在日出后才能用餐啊？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今天早上日出前我受了斋戒，然后呢就是说就说是这个中午吃，在这个过午之前吃了饭之后呢，然后一直要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之后才能吃饭啊，是这样的。那么太阳出来呢，不是说不是说我坐在大山里面这大山从山顶上起来了我才能吃饭，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太阳出来要对照当地的太阳时，对照当地的太阳时就是太阳出来的时间，日出时间，就以这个为标准啊，是这样的。所以也许那个时候可能天亮，但是太阳还看不到，看不到也是因为山挡住了，也许是楼房挡住了，也许是什么，反正它太阳已经出来了。从当地它太阳日出时间以个那个为标准，这个叫日出之后呢你可以用餐的。第五个问题，上班时间同事会出去买东西或办理其他自己的事情，领导也知道这样算偷盗吗？这个就说是这个，如果没有耽误这些，没有耽误这样一种这个工作的话，可能问题不大吧，是这样的。而且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这个，领导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开许吧。即便不开许，如果说出去一下办一点点事情，没有影响这个工作，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是这样的。第六个问题说，弟子百字明已念完十万，但前两天突然发现自己在过去的念书中一直少念了一个字，把沙瓦斯底明白。再要再念成了什么什么，这个过患大吗？该怎么补救？当然就是说念的不够的话，它的功效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它会有一些这样一种影响，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在念诵这个经文呐、咒语之后呢，它都有一个百字明。有的时候念百字明，它是为了补缺的，还有一些补缺咒如果念了补缺咒啊，这个方面如果在过程当中有遗漏，它也可以补缺，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来讲，虽然就是说在念百字明本身。补缺咒就是百字明，现在念的就是百字明。现在的话就是，而且念少一个字，师父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如果不是那种故意的话，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然后以后慢慢慢慢，我们尽量的再念一次把这知道之后呢，每天我们再，反正每天都要还是要继续念嘛然后有可能的话再念一次，再念修一次十万遍，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个圆满的。但是这个少念一个字，它当然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我不是故意少念的。不是故意少念了，这可能是只要是信心到了，信心到的话，可能功效这些都应该是有。而且算的时候呢，你虽然少念一个字，但是还是可以算是百字明念完了，念圆满了。你在报数的时候呢，也可以说修完了，是这个是问题不大的，是这样的。第七个问题，说怎样知道自己的罪业得以清净？有什么显现吗？贩卖鱼类有什么过失？怎么知道罪业清净的呢？罪业清净它其实有两个相。一个像呢就是讲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在梦中啊，就是在这个修百字明的过程当中，在修百字明过程当中，在梦中梦到这些净罪之相，比如说梦到这些攀登雪山呐梦到就穿白衣然后梦到吐这些很脏的东西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那种清净的相。那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正在修百字明的时候梦到这些，它就属于净罪之相。还有些时候呢是专门忏悔某一个罪业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修百字明不是针对某个罪业在修，我是忏悔无始以来的罪业。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造了很大的罪，我专门要把这个罪业忏悔，然后就修百字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相呢从这个梦兆可以判定说罪业清净的。这个是外向判断的。然后内向判断的话就是说，在修百字明修完之后和过程当中烦恼越来越轻微贪欲嗔恚愚痴等等嫉妒傲慢，这个烦恼越来越轻微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他罪业清净的，是这样的。他也是这个是比较了义的一种一种象一种瑞象。 外向的是梦观察，内向的是通过自己的烦恼减轻啊，像这样通过这样的观察。贩鱼啊、贩卖鱼类，这个贩卖鱼类和就是说贩卖鱼类当然就贩给别人呢，主要是宰杀的，所以这个过失呢啊、就还是很大，基本上和这个杀生的过失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贩卖鱼类，它的过失是很大的，然后也需要经常的念百字明的忏悔。第八个问题说，我的朋友在果园里偷来的苹果，你给我一箱，我给卖了啊，钱款放生回向法界，这样是否如理？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因为虽然就说是这个偷来的东西啊，但是呢，如果是因为这个里面怎么说呢？如果是就是说自己没有参与，是只是别人给你了一箱，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是偷来的，然后你把它卖了，这个是当然更加没有过失了。如果你知道是偷来的，但是为了减少他的罪业，啊，为了减少他的罪，因为他偷东西嘛，罪过很大。那我自己他给我了之后呢，如果我不要的话，当然我自己和这个罪业不沾边了。但如果不要，他拿去吃啊，拿去给别人，他们也不会忏罪，也不会做功德，那么过失就很大。所以我就给我知道是偷来的，然后就说我把它就说卖掉之后呢，拿去放生。啊，放生之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回向给一切众生，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是这样的。那有些时候呢，如果自己真实的就悲心很强烈，然后这些主人呢他很吝啬，不愿意做功德，也可以就是说通过很强的悲心摄持去把他的苹果这些偷一些去卖，然后去就说是做给他做功德，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很难操控啊，对于一般人来讲就是这个不杂染私心的那种。就很难啊，比较难是这样。所以说基本上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要故意去造这罪业。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的确自己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故意的偷盗的心，然后呢就是说是只是别人给我的，然后呢我知道或者不知道，但是为了利益他们把它卖了做工，这是绝对可以的，是这样的。第九个问题说，弟子观修一直没有进入状态，大部分时间用来听闻传承，因为各种辅导和看法本持咒，很想通过观修把法义全部融入相续里。请法师开示，怎么样做才能走出目前的状态？其实观修进入状态，刚刚我们讲了，这个也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进入状态的。但我们尽量，就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观修的时间来念咒啊这些。但是真正来讲呢，还是应该就是观修的时间就应该训练这种观修的能力。他虽然就是进不了状态，但是我要训练他，我要把这种就是说再一次不行，第二次不行，一直很长时间都不行，不进入状态的这种过程，慢慢让他就是说进入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进不了状态，一直就不去修炼的话，总是用其他时间来占用这个观修的时间。这个上次也说了，这个反正就是说你在这个半个小时当中也可以，实在是关不了，也可以念佛啊、念咒啊，也可以这方面看一些书啊，也可以说是这样，所以说。说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让我们就是要起来修法的意思。但是就是说我们在一直这样就不行，因为就是说这个观修它必定是直接很直接的就是说是比较集中的让我们的心和法义融合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要想进入这种状态，要摆脱那种进不了状态的状态的话，还是要去观修，不管怎么样去训练自己，就是说圆这个法义，一遍遍的观。观相应之后呢，一边观一边学习，一边集资进账祈祷，慢慢的话，就在这个很多因素的影响之下呢，逐渐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第十，自己的贪嗔痴还没有降服，去劝人放生行善时，反而遭到别人的嗔恨，说我迷信，还该不该去帮助不信佛的人？别人背后或当面侮辱我的父母，我起了嗔恨心，怎么办？如果自己的贪嗔痴不降服呢？就说是这个被别人嗔恨啊，说迷信，还该不该帮助呢？当然应该帮助，但是帮助的时候呢，就是说尽量的反正就是说要用各种方法。一方面呢，自己在过程当中如果受到了别人的误解，如果别人打骂，首先自己不能够生嗔心啊，我们不能想我都是帮你的，你现在就是反而怎么样，不能这样想，因为每个人他的自己的这个根基啊，他的一种福德的因缘不一样，程度不一样。有些人他就说很欢喜啊，有些人就不一定欢喜。但是我们自己呢，应该保持那种帮助别人的心，帮助别人的心，帮助别人的这个热情呢，永远不能退，也不要退， 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帮助过程当中呢，首先降服住自己的嗔心，然后呢，就尽量的通过很多善巧方便去引导别人啊，是这样的。如果实在不听的话，也不要声称，是这样的。发愿以后去帮助他就行了。如果别人背后当面侮辱父母的时候，也不要起嗔心，因为起嗔心对自己、对父母、对他人都没有什么利益，是这样的。如果说别人侮辱父母，如果是已经升起了嗔心呢，马上就要消掉这个嗔心，然后呢，就说是要这个忏悔这个生嗔心的罪业，最应该升起来的就是一种就说就是一种这个慈悲心啊，是这样。众生大家都在轮回当中，还互相在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解脱，相当于大家都关在监狱里面，不但互相不帮助怎么样从轮回当中出离，反而就互相之间还在侮辱啊，还在就是说是伤害啊，这个方面就应该升起悲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既然学习佛法之后，学习大乘佛法之后呢，自己的觉悟啊，就应该比没有学习佛法人的觉悟要高。所以说当然就是说是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对于对方啊，就升起对方对父母等等都升起那种慈爱心，发愿呢就是说以佛法利益他们，这个才是最好的。第十一问，初学佛者应该禅坐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只是内不乱，外不随境，身不是硬的，那不是入定，入不了定，应该怎样修禅定呢？那么这个入定不入定呢，现在来讲的话也可以去训练啊，这样。但是呢，初学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时间不定吧，半小时，上次定的是半个小时吧，早晚半个小时，或者说实在不行早上半个小时或者晚上半个小时都行。然后或者就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就是说半个小时都不行的话，就是十分钟啊五分钟这些都可以，是这样的。但如果是规定了的，我们已经承诺过的呢，就还是半小时。如果没有承诺过的话，就是说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而且在观修的时候它半个小时当中还可以分成若干小段啊，分成若干小段，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如果分成若干小段，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心还不调伏，我们现在就是说是打坐的禅修的能力还不强，所以一次性的做半小时的话，就是我们肯定是做不到的。首先我们的心理暗示给我们的暗示就是说这个半小时太长了，是这样，我们肯定不行，是这样。所以说上去之后呢，就开始频频的看表啊，开始就是晃来晃去的，这样也坐不住。然后就是说我们上去之后呢，虽然总体是半小时，但是呢每一小坐我们可以分成若干小段，每一段呢五分钟就可以了，或者说五分钟啊或者几分钟可以。然后我修五分钟，修完之后我就休息一下，我就停一下，停一下之后呢我才第二次五分钟。每一次因为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时间短它容易集中精神，因为我们现在的定力还不够，定力不够，如果你下定的很长时间很长，那肯定定不住的。基本上来讲后面就开始散乱，一直在散乱，是这样，或者就睡着了或者怎么样，但反正心不会圆在法义上。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主动停止，我就是说三分钟或者五分钟我就停一次，五分钟到了我就停一下，停一下之后呢我就休息，晃动一下身体啊或者怎么样，放松一下思想，然后就说休息两分钟再来再来之后又开始第二次五分钟，第二次五分钟呢我还是思想还是短，我尽量的五分钟吧，五分钟可能还来不及散乱的时候我都已经又结束了，又结束我又休息了，又休息之后呢又开始第三个五分钟，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如果把这个时间分成小段小段的话，每一个小段抓紧把它的时间，把它就是说修的质量比较好，这个是呢最后的它整个半小时虽然中间休息了，但是它的质量肯定是比你就是说是虽然说是好像感觉是半小时，但是其实真正修的时间只有两三分钟，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在打瞌睡胡思乱想，比这个要强得多，是这样。虽然这个是以前的大师就是说上师们莲花大师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的时间要短，然后就是它次数要多。打的比喻呢，就是像这个下雨的时候屋檐水就是这样，它就说是滴落的时候它不停一滴一滴的往下停往下滴，但是呢每一滴的时间都不长，但是呢它的数量很多，这个时候呢每一次尽量保持它上去的时候每一次的质量都是比较有高质量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每次都这样的话，我们就时间长了之后呢逐渐状态就会出来。那么就是说入不了定呢，我们就这样观修观修这样的，要不然就修偈子，要不然就观修暇满人生难得啊无常啊等等，反正每一次修法都是这样的。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修不下去的时候昏沉的时候我们就停止一下，就是说是清醒一下放松一下，然后再开始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个就可以了。所以就这样禅修的话，慢慢慢慢我们的定力就训练出来了。 然后第十二问，大人上开始早上起床时要观察自己的梦，好梦就随喜和回向，噩梦就忏悔。弟子一向睡得很沉，很少做梦，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要怎么忏悔。这个做梦不做梦，这个和每个人的一些气脉有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上师要求观察梦，是针对有梦可做的人要观察的。如果干脆没有梦，就不用观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也不是什么罪业啊，这个也不需要单独针对没有梦而做忏悔的。这个每个人他自己的一些啊，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生理构造啊，或者我们就说气脉明显不一样。所以有些人梦多而清楚，而且有连续性啊，可能是啊，有些人就是说是这个梦杂乱啊，不清晰模糊，是这样。这个就是没什么，反正梦都是总的来讲都是迷乱的。如果实在是没有梦可观察也不要紧，就是起来之后就开始发菩提心啊。啊，一开始就说是做这些今天的修行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不用太放在心上。这样，十三问呢，有个澳洲的卢台长，有很多人在修他的心灵法门小房子，也有人说他不是正法。请问法师，这个卢台长的心灵法门是正法吗？是不是附佛的外道呢？这个反正有段时间呢，好像是中国佛协也发过一个这个文件嘛，所以说这个呢，可能是啊。按照他们的一种观点来讲的话，这个不是属于佛法，是这样，这个不是佛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有的时候也看了一下呢，可能也不像是佛法的样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作为佛弟子来讲呢，尽量不要去这个不要去这样去跟随吧，不管他是怎么样，反正呢跟随的这个修的法义呢，他就反正是有传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传承很重要，了知自己的传承很重要。了知传承就说明这个我们这个法呢，它是有一个正统的法脉的。这个方面我们不用担心啊，这个法是对的吗？不对的。我们只要担心我自己精不精进啊，我自己就说是对这个法修学的时候，闻思的精不精进，不用操心这个法本身是不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反正卢台长的这个争议很大，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基本上很多观点我看的基本上一边倒，都是说他就是不是真实的佛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算是那种这个非佛法的一种这个他们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状态吧，这样的。第十四问，弟子以前未学佛前就说过，如果有来世我就做只猪，吃饱了睡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该死的时候就被人一刀杀了，现在想来太可怕，轮回里一刻不想待，做猪就做猪这一发愿，做出这一口头发愿应该如何清净？那么这个清净的话，我们内心当中就是去这个忏悔就可以了，就是自己不再发愿，不再发这个愿，是这样的。因为虽然发了愿，以前他没学习佛法的时候发了愿，他也没有通过善法摄持，他就是一个发愿，他力量不会大，是这样的。他虽然就发了这个愿，但他力量不大的。他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发愿，如果我们这个发愿他是做了善法之后，比如说我们去顶礼啊、闻法啊，然后做了善根之后，再把这个善根通过发愿的方式去摄持，他的这个发愿力量就很大，因为他有实质的内容支撑他这个愿力的。那这种的话，就没有通过什么其他的，只是说就说是变知足。当然，如果说是那种发了愿，他也会有一种效果，他也会引导自己的心思趋向于那种状态，但是呢，他这个力量不会特别大，因为他就说是可能是第一个呢，他的一种这个信解也不一定很深，然后他也不是通过这些善法摄持之后发的愿这个忏悔起来就比较容易。那反正自己就说是这个忏悔发了这样的愿，就不再发这种愿，然后发愿利益众生啊，发愿解脱啊，然后通过善法的方式把这种痕迹清净掉、忏悔掉，这个应该是可以的。第十五问，弟子腰椎有问题没办法做，请问法师可以躺着听传承法本吗？如果说没法做，当然可以躺着，这个没问题。如果就是说自己躺着也不行，也可以趴着这个真的可以的，这个是可以。就这个方面恭不恭敬，它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关键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种条件所设。如果就是说我们可以坐着，那我们就坐着，是这样，最好不要躺着。因为有些地方讲的话，躺着看呢不太恭敬，实际上它就比较随意。因为你本来可以端直坐的，但是现在就是说放松的状态躺着看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就是说不太就是说是比较随意的心吧，不太有应重的心，是这样。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对峙。但是如果腰椎不好只能躺着，那我绝对说你躺着看，如果有恭敬心，那绝对和我们坐着看就是恭敬心是一样的 啊，这个不会说是这个有是什么有什么过失啊，这个没有。如果实在躺着不了，趴着看也可以啊，真的是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主要是这个恭不恭敬呢，主要是看我们的心态。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啊，是只有躺着听，我觉得绝对是可以的。第十六问说，观想每个修法仪轨都有各自的观想对象，比如莲师、法王居、宝金刚、萨埵佛等。弟子对阿弥陀佛很有信心，可不可以把每个仪轨对象都观为阿弥陀佛的形象，或者说都视为阿弥陀佛的化现？每个仪轨呢，它其实呢，就是说它的仪轨的本身呢，它就说是这个制定的这个形象，它有它的一种缘起。如果你再修这个法，最好上师上师当然上师这样一种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最好呢，就是仪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仪轨它是金刚句，我们随便你改了，可能是被我们的分别念，就是改了之后它的加持力啊，它的因缘缘起不一定那么圆满，是这样。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就完全不能动，最好不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修的某个法，最好是把这个形象不要变啊，本体可以观想成这个金刚萨埵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化现，莲王大师呢是阿弥陀佛的化现，法王月宝呢是阿弥陀佛的化现，这个没有问题，它的本体观用阿弥陀佛，但是形象呢最好还是观想为这个它仪轨本身的形象。其实呢这样讲的话，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佛和佛之间的法身本来是一位的，所以说法和佛和佛的法身本来是一位的，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说我们把莲师观用阿弥陀佛，然后就把这个金刚萨埵观用阿弥陀佛，这个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抵触啊、矛盾啊，这个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诸佛法身一位，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化现，这个没有丝毫的问题的，而且有很多的功德。什么功德呢？就把每个佛都观为无二无别呢？这个可以打破我们很多认为佛和佛之间是有他体的这样一种执着。那么打破这方面的执着呢，其实对我们对每尊佛生信心啊，不舍弃啊，我观这个不舍弃那尊佛。这个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观这尊佛的时候呢，好像觉得就是说对不起那尊佛了，然后就是说好像是不是舍弃那尊佛了，有的时候会产生这些邪分别。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它符合佛的本体是一味的，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不会存在就是说我修这尊佛那尊佛不高兴，然后我就修这尊佛舍弃那尊佛的，这种都不会有。所以它还有很大的功德，而且呢，最究竟来讲，它可以通过这种观想驱逐到法身一味啊，一切诸法平等一味的状态当中，这个是很大的必要的。然后第十七问，请问如有人诽谤我，一定是我前世诽谤过他，所以才遭受了被他诽谤的果报。那我们之间是在承受一段之前的业果报应，他岂不是没有造作新业？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互相诽谤这样一种事情，它都是前因后果的。就以前我曾经做过诽谤或者类似的一种这个因。精神当中呢被他所诽谤，我们之间呢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一种因缘。那么如果是我们之间的一段业缘，他的了却这个因缘，那么会不会就是说是因为是我以前诽谤过他，现在他诽谤我，那么好像看起来就是说是他，我在还他的债，就是好像就是说是他诽谤我之后呢，债还完了，他就应该没有造罪。但是其实实际不是这样的，虽然他从某个侧面来讲呢，是因为以前我诽谤他的因在先，现在的话就他诽谤我是果在后，但是呢，关键是在他在现在这一时代诽谤我的时候，他通过这样一种烦恼心，说了这个诽谤的话，这个是造新业的，那这是造新业，也就是说他在相当于就是这样，他在就是说是这个我在还他的钱的时候，他又造下了一个新的债，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这个，他在就说是在了却新债的时候又借了旧债，又了却旧债的时候借了新债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我在受到诽谤的时候我没有去生嗔心，然后呢我们之间呢可能就这个因缘可能就断了。但是他在诽谤我的时候，他是通过烦恼心在做诽谤，这个烦恼心和诽谤本身都是和罪业相关联的。所以他在诽谤我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了却了，就是以前呢我自己诽谤过他，好像是了却了一段旧债。但是呢，他在诽谤我的时候，他因为无知嘛，因为这样无明的缘故，又造下了新业。所以说这个是会有的，这个就是众生的一个冤冤相报。冤冤相报的话，它不是精神上冤冤相报，它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除非是其中某一个人主动撤出来，他主动做忏悔，主动撤出来，这个时候他的缘起链就会中断。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诽谤我诽谤你了，他就是说缘起 元气点不断在连接，不断连接，它就一直会下去，直到改变的因素出现为止。改变的因素不出现，它一直会这样下去，就是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复制，是这样不断链接，不断链接，它永远没有一个停止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轮回痛苦的可怕啊，这个也是一种轮回可怕之处，是这样的。我们如果不修佛法的话，不主动去就是说以佛法的因素加进来的话，不改变的话，永远都没办法改变，自动是不改变的，是这样的。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说，能辨别出当下的心性，下一念还是在分别。佛说不住色想行识，住法性，法性是无我空性，法性令我畏惧，安住法性也有一定的困难，可能对空性还不太了解熟悉，怎么办？那么这个的确，如果对法性有畏惧的话，那可能是因为对法性就是不了解就是说从这方面讲，如果说是这种困难的话，安住心性也有困难，安住对法性有畏惧，安住心性有困难，那么这个是就需要忏悔，集资进账和忏悔，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进一步的学习这个有法和法性之间的关系，在学习这样一种了知心性的功德，安住法性的方式方法，方方面面都学习，知道它是本性，不是说一个断灭的状态，然后了知完之后呢，自己不再畏惧了，而且就是说知道了方法之后，不断去串习，不断训练，这个逐渐的就会在没有恐怖的状态当中去训练，安住在真正的心性当中，这样的话就进入到正道，是这样的。好，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个地方，下一周呢还可以再继续的，咱们一起来学习。下面呢我们就念回向，回向之前呢，如果是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那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持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要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一切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苏伦德语通者是不尼多利利不赞南帕西藏居格拉居王龙之拜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